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晚上我们要继续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主题是敬虔祷告的教导。第一章是要来匡正纯正的福音。先谈到信仰，然后就谈到祷告。好，那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祷告与事工。我们祷告对我们个人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对教会生活也非常重要。那祷告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了哈。祷告也是事工。曾经在教会有一些老人家跟我讲说，传道，我年纪老的哈，我们什么工作都没办法做的呢。我就告诉他说哈，你们祷告就是在做圣工的啦，为你们的家人祷告，为儿孙祷告，那也为传道祷告，其实传道做的工作也有你一份嘛，所以祷告也是一种事工啊。好，那这一段就谈到祷告的对象、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果效，以及美好的祷告。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好，这里就先谈到代祷的对象。一开始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劝我们，他不是命令我们劝就是让我们去思考然后呢思考完之后我们就自动自发不是说我命令你要为万人恳求，我命令又不是我心甘情愿的为什么要为万人来祷告恳求呢我们有将保罗他所说的话我们来思考对那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我们自己会去思考，那思考之后我们就得到答案得到答案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自发的，所以我要为万人祷告不是人家命令我说我叫我要为万人祷告是我知道要为万人祷告然后保罗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这个第一其实就是在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优先的地位了不是说我第一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那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由内往外，由近而远，其实我们的祷告是这样没有错了这边所说的第一就是说强调它的那个重要性它的重要性也是不能忽略的好，那 不仅是为万人祷告第二节这里说也要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圣经告诉我们凡这个有权柄的在上位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看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那这里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然后第四节连续讲两次，他们是神的用人，就是在地上代表神，再来执行神所交付给他们的这个管理国家的这一个责任啊，所以这个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啊。那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跟为君王祷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嘛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让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可以来秉公行义不会贪赃枉法了那为了国家为了这个百姓的福祉来谋福利嘛所以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祷告其实就是不但是第一节所说的他也是包括在万人当中嘛神愿意万人得救啊所以这个君王跟一切在位的其实也是第一节所说的为万人祷告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特别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他特别拿出来谈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地面上来代表神因为神给他们这个权柄嘛来管理国家所以我们祷告求神求这些在位者他们有智慧有能力而且可以秉公行义了但是我们就会想了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在位者也都是有智慧有能力秉公行义可能他贪赃枉法可能他都没有为这个百姓国家谋福利呢那我们这样为他祷告如果他没有秉公行义那怎么办呢或许有人会这样想了那这样的人我为他祷告吗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那是我们的责任嘛我们祈求神让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嘛有智慧有能力嘛如果他不秉公行义因为他的权柄权力是天上神所赐给他的当然他要面对天上的神啊我们看传道书五章第八节传道书五章第八节传道书五章第八节五章第八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第九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传道人在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国家看到这个不公义的情况我们不要诧异当然我们会诧异我们的这个政府政府就是在秉公行义的嘛就是要为这个贫穷人这个弱势来伸张公平正义嘛所以这边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这个穷人受欺压照理讲应该要受保护嘛要给他帮助嘛没有得到保护没有帮助他又给人家欺压这些弱势的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这里根本讲说不要诧异不要诧异为什么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在检查就是告诉我们地方政府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嘛地方政府如果他没有秉公行义呢我们还有中央政府还有中央政府还有一位居高位的在监察 好，哦，那如果呢？啊，如果哈、哦、中央政府啊也一样啊，哦，他们哦是这个啊同一伙的哦，这个啊勾结哦哦都是在啊鱼肉乡民、鱼肉百姓的，那怎么办呢？哦、我们继续看哦，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在他们还有以上有更高的是谁？就是天上的神啊，天上的神都在检查哦哦，所以你看了哈、哦，地方政府哦，中央政府啊，如果中央政府，我们就觉得他最大了嘛？没有，天上啊、哦、还有一位哈、哦，比他们更高的啊、哦，就是授权给他们的天上的神啊。哦好，所以这边说哈，哦，他有解释嘛？第九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对呀、啊，哦，这个是包括哈、哦，所有的人都要哈、哦、受天上的神的一个供给供应，我们才能存活嘛，对不对？哦，虽然这位王啊、他啊、是啊、国家哈、哦、这个最大的嘛哈、哦，他的权柄权力，也但是。是天上的神给他的嘛、啊、包括他的生活他的生命都在神啊。啊所以我们、啊、为万人为君王祷告、啊、那就是我们面对神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啊这个在上位的、啊、这个君王他如果、啊、没有执行神给他的、啊、这个权柄、啊、就是奉公守法嘛、啊啊、这个秉行公义嘛如果没有的话神也会监察，神会处理。好，我们继续看《传道书》三章十六节，《传道书》三章十六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好这边说、哦、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审判之处指的是什么法院啊法院就是审判的地方嘛、哦、法院啊就是主持公义啊公平的地方嘛、哦、所以有人说、哦我们司法就是社会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照理讲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要来执行公义的嘛啊结果呢传道者说哎呀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啊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嘛啊为什么有奸恶呢好再来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公义之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方政府啦地方政府啊司法机关啊，地方政府啊，都有奸恶，那、啊、怎么办呢？完蛋了，完蛋了！这些有掌握权柄的人都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一样哦。刚刚传道书哦，那个五章八节九节那边说，还有一位哦，高过他们的也在监察嘛。好，这里说什么呢？传道者说，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办法在哈、哦、这个法院哦，在政府机关得到。公平公正的这个审判但是他说什么呢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神一定会审判、啊、而且神的审判、啊、最公正最公平、啊、一定、啊、时间一到一定会审判、啊、所以说、啊、这里又继续说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啊、就好像我们俗话所说的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哈、哦，神的时候一到，哦，都有定时嘛，一定哈、哦、会报应。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单看哈、哦，这个我们国家社会上的啊、这个司法机关呐、啊、哈、哦、政府单位啦、啊、等等，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哟，那怎么有秉公行义呢？哦，那我们圣经说还要为这种祷告吗？啊，对呀、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啊本分了、啊、哈，啊，是我们对神的啊，我们的一个啊责任，哦、啊，他有没有要秉公义哈，啊，将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 权柄啊，权力啊，用正向的哈，来运用，还是说都利己了哈，不是利人啊，为国家谋福利啊，那神一定会处理啊。好，这是我曾经被问过的问题了。传道啊，像这样还要为他们祷告吗？啊，当然啊，因为圣经说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祷告嘛。好，那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好，祷告的方式啊，祷告的方式。好，这里面有谈到这个几个方式哈。就是说我们祷告都要包括这几种第一种就是恳求第二就是祷告，第三就是代求，第四就是祝谢就是我们祷告的这个内容这个方式每次祷告都要包括这四个好，第一个就是恳求恳求我们知道嘛就是只有所需要而恳切祈求我们祷告当然就是要向神来祈求嘛那祈求祈求我们要恳求因为祷告是恩典祷告不是权利的我神啊你要给我什么我们有什么权柄给神要什么呢没有呢祷告是恩典是向神来祈求那祈求的态度就是要恳切要真诚恳切的祈求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带着肉体他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但是他向天父真神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这种态度也是恳求的态度不是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神那我何必又向天上的神来祷告呢没有他以人的这个人子用人的这个身份向天上的父真神来祷告。那其实也是做示范给我们看要怎么来向天父真神来祈求就是恳求了恳切的很真诚的来祈求。我们看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记载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要面对这个十字架苦行的时候。所以第七节这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怎么向天父真神祷告这边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而且是什么恳求恳求了向天父真神恳求然后呢结论就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你看主耶稣他的祷告祈求他也是用这种恳求的态度恳切真诚的祷告顺便解释一下我们看到这一节我们有没有看到好像有一点点矛盾有没有好这边说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嘛然后恳切的哀哭流泪祷告就因为他的这个虔诚蒙了应允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这边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不要死主耶稣说父啊如果可行的话不要让我钉十字架嘛这个苦杯不要让我喝嘛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嘛要按照天父的旨意嘛愿天父的旨意成全嘛结果呢耶稣有没有钉十字架有耶稣有没有死有好这里不是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边圣经说 耶稣的祷告天父有应允呢，啊，但是实际上耶稣有没有钉十字架？有啊。有没有死？有啊。啊，这边怎么说应允？有没有应允？有。好，这怎么解释呢？主耶稣是不是求说不要死，不要钉十字架，对不对？好，不要钉十字架，不要死嘛。好，那天父真神让他钉十字架，让他死了，但是呢死而复活。所以天父真神的，这天父真神给耶稣所求的比耶稣求的更好。因为耶稣是求说不要钉十字架，不要死嘛，但是天父真神给耶稣的是死而复活。那有没有应允？有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奇怪，我的祷告好像主耶稣没有给我应允呢，好像主耶稣没有给我应允呢。其实主耶稣有给我们应允，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比我们求的更好啦。对啊，在这边如果我们单看这边求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主耶稣有死啊，有死啊，但是天父真神让耶稣死而复活，那是有应允的，不是没有应允，是给耶稣的比耶稣求的更好，所以我们用耶稣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祈求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纳闷呢，我是这么认真祷告也这么恳切也是流泪哀哭，好像主耶稣你好像没有跟我应允呢。其实有啦耶稣给我们的比我们求的更好啦。OK 这是我的理解啦顺便读这边谈到那个恳求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节我的感受。好，那祷告的方式第二个就是祷告。祷告是什么意思呢祷告就是一般祷告亲近神，与神交通。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向天父真神我们要祈求我们才有祷告呢。我没有需要我认为我都 OK 啊所以我没有什么 好祈求的，所以我就没有在祷告没有这个祷告就是说，平常我们就是要跟神交通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神亲近就好像如果我们的孩子平常都没有跟我们讲话，孩子平常都没有跟我们讲话，都没有跟我们沟通，对不对？好，只要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什么？爸，我没有钱爸，我需要钱妈，我需要钱平常也都没有在沟通，没在打招呼早上睡觉起床有没有说爸早安，妈早安，也都没有都没有我现在有需要了孩子有需要了，爸我需要钱妈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奇怪吧，平常都没有在讲话一讲话就是祈求，就是帮忙这个帮忙那个缺钱了要钱了再来跟爸爸妈妈讲话，就奇怪不奇怪？一样嘛，我们平常也都没有跟主耶稣在讲话在 say hello 跟主耶稣亲近都没有现在需要了主耶稣我需要了，我遇到困难了，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吧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要跟我们的主亲近跟他有交通，就好像在讲话一样平常就在沟通有在讲话这样就会关系比较密切嘛如果亲子之间平常都没有在讲话，你说这个亲子关系会很好吗？应该不是很好了平常也都有在讲话啦不一定说我需要有需要什么帮助我要爸爸妈妈来协助什么我才跟爸爸妈妈讲话，不是这样吧OK 这是祷告的意思再来就是代求代求就是说我们祷告当然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了我们要为别人祷告为我们的太太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甚至上面所说的为万人祷告为君王祷告这个代求我刚刚有谈到通常我们大概都是由内而外由内而外由内而外来祷告为别人代求不只是为自己代求一样嘛 啊，如果大家都有这种观念，哦，我也为别人带球啊，别人也为别人带球，哦，他一定会为我带球嘛，哦，啊，所以我们自己祷告，诶，我越为别人祷告啊，一样嘛，别人也会为我们祷告，哦，彼此带球，彼此祷告，啊，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哦，这里就告诉我们哈，要互相的代求了。啊，我为你代求，你为我代求。好，那互相代求前面哈有一句话哦，你们要彼此认罪哈，要彼此认罪。有些时候我们会这个彼此得罪啦，啊，彼此得罪啊，有些时候也不是故意哈要去得罪人嘛，有些时候是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啦，啊，有些时候也不是我们故意的啦，有些时候是不小心啦哈，也会得罪人啦，哦，那这个人得罪我，哦，我会为他代求吗？哦，所以这边说哈，要彼此认罪啦，哦。这个认罪是彼此，有些时候是我得罪你嘛，有些时候是你得罪我嘛，哦，啊，所以，哦，都是彼此嘛，哦，那彼此认罪之后呢，哦，后面那句话才说互相代求，哦，互相代求，哦啊，后面那句话说可以，哦，让我们得着医治，哦啊，这个得着医治不只是，啊，指着这个肉体上的疾病，哦，有些时候搞不好也指着，哦，心灵的一种状况，啊，如果我们不解怨，啊，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些，哎，那一些，嫉妒啊，仇恨啊，其实那也是一种心灵的疾病，啊，如果说如果是能这样，啊，我们就可以得着医治，啊，这个医治当然是指着身心灵，啊，身心灵不只是指着肉体而已，啊，身心灵都得到医治，啊，这后面有特别谈到，啊，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哦，说，哎，这样的祷告就是一种义人的祷告呢，哦，因为义人就是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嘛。那我们能这样祷告，这个就是圣经，哦，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嘛，啊，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嘛，哦，所以敬畏神就会遵行神的旨意，哦，啊，所以这样的祷告，哦，这样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哦啊，所以有些时候，哎，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哈，哎，这一节跟我们讲，哎，对啊，我有没有互相哈，哦，认罪，哦，我有没有互相代求，哦，难怪我的祷告没有功效啊，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对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哦，哦，不是说我们没有认真祷告啊，哈，哦，圣经有跟我们讲说，哦，我们祷告哈，哦，只要有信心祷告嘛，哦，我们的祷告哈，哦，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嘛。哦啊，这边又说，诶，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是要彼此认罪的哦，哦啊，彼此代祷的哦，诶，这样我们的祷告，诶，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哦，所以有些时候，诶，可能，诶，这也是值得我们哦，诶，在祷告当中哦，也值得我们思考的啊一个方向哦，对哈，哦，是不是我得罪人啊，啊，我有没有去认罪啊？哦，然后再来祷告啊，啊，哦，好，这是代求，好，第四个就是祝谢，哦，就是祝福啊，跟感谢，啊，向神献上感谢跟祝福啦，啊，所以啊，每次的祷告都要包括哈，哦，这四个内涵：恳求、祷告、代求啊、祝谢啊，就是向神哈，哦，献上。感谢哦，那也祝福人哦，祝福人啊，哦，那不是说啊，我现在哦遇到患难困苦啊，我跪下来祷告，我要感谢吗？哦，感谢神，你让我遇到这些患难困苦吗？我们还是要感谢啊，不管顺境逆境，其实能跪下来祷告就是恩典的啦，能跪下来祷告就是恩典的啊，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神。哦，所以祷告能祷告，我们就要向神感谢。 哦，那也哈、哦、为别人哈、哦、来献上我们的祝福了哈、哦。那圣经告诉我们哈、哦，只要哈、哦、这个祝福啊哈，只要祝福哈、哦，不要咒诅。好，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六章，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二十八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所以你看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要祝谢，向神献上感谢，也要在祷告当中来向人祝福，求神来祝福他们。所以二十七节一开始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对呀、啊，听到了就我们都有听道理呀、啊。啊，听道理就是要遵行道理啊，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去行嘛。好，好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后面就说你们的仇敌啊，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二十八节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在哪个说祝福？凌辱你们的为他祷告，就是在祷告当中求神来祝福他们，这个人配不配得祝福，那是神的事情嘛，神的主权，神跟他的事情，那我们的事情呢？我们的事情就是二十七节所说的，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就是要遵行道理嘛，按照主的吩咐去行就对了，我们不要想说这个人配得祝福吗？这个人咒诅我呢，那我还祝福他吗？圣经就有跟我们讲了嘛，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那我们尽管按照圣经的吩咐去做就好，那其他的我们不用去想，其他的那个是神的事情嘛，人做人该做事的事，那神的事神会处理嘛，他配不配得我们的祝福，那是神跟他之间的事情了，所以这边说要祝福不要咒诅继续看。我们来继续看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这里也在一次的强调逼迫我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啊！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祝福就好了好，所以祷告祷告的方式，每次祷告的这个内涵都要包括这四种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这里也是保罗所说的这个祷告的时候也要包含这三样这三样都包含在刚刚讲的那四样里面的这里说祷告嘛祷告我们刚刚有讲了再来就是祈求嘛祈求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恳求跟代求恳求跟代求就是为自己求为别人求嘛祈求祈求两种嘛为自己求为自己以外的人求嘛再来就是感谢了，感谢，我们都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不管 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样？是顺境是逆境，还是说这个环境改变了没有？我们都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能跪下来祷告就是恩典啊，所以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啊。好，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哈。好，第三，代祷的果效啊，为万人啊来祷告，为君王、为在上位的祷告啊，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啊，第二节这里说哈。可以让我们虔诚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个人以及我们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可以很敬虔庄重，过着平静安稳的日子。好，我们看耶利米书29:7。耶利米书29:7，第七节，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平安。你看到百姓被掳到这个异邦去，被掳到亚述巴比伦去，那天上的神说，你们被掳到哪个城去，哪个国家去，你们就要为那个国家那个城来祷告求平安。为什么？因为那个国家那个城如果平安的话，你们也随着也得到平安。我们就想说，应该是求神来惩罚这个国家，求神来惩罚这座城才对啊。因为我们被来到这边呢，我们被欺压呢，受苦呢，应该求神来毁灭这个城才对嘛，毁灭这个国家才对嘛，来击打这个恶人嘛，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这些在上位的嘛，来击打他们嘛，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这个国家要为这座城来祷告求平安，向神祷告求平安，这样这个国家这个座城平安，我们就得到平安。好，那刚刚我谈到这个君王跟在上位也是包括在万人当中了，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就是让他们来认识神，认识神，来相信主耶稣，来信主，我来信主之后，当然我们就万人都来信主之后，当然我们就可以过着这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好，我们看马太福音6:9，主耶稣叫我们祷告文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好，马太福音6:9，马太福音6: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啊，这两句话就是，如果万人都信主了，对啊，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对啊，认识神嘛，相信神嘛，信的主耶稣，当然每个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如果万人都信主了，万人都来行神的旨意，对啊，哇，神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这样畅行无阻啊，没有阻碍啊，因为人人都信主了嘛，我们为万人祷告嘛，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嘛，好，这是 我们代祷的一个果效了哈，可以敬虔端正哈，平安无事的度日。好，看回讲义哈，我们第四点哈，美好的祷告啊，这样的祷告是美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哈，合乎神的旨意啊。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三节。第三节一开始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是好的，就是指着前面这样的祷告啦，为万人祷告，为君王，为一切在上位的祷告，这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可以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我们要行神悦纳的事情，那我们要行神悦纳的事情呢，我们就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情。以弗所书五章十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凡事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神喜悦的事情，当然我们就要去行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蒙神的喜悦，蒙神的这个祝福了啊。好，那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祷告是美好的呢？刚刚第三节是说因为是蒙神喜悦的，第四节说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我们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三十节，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神是万人的神，神不只是这个犹太人的神，神不偏待人，所以这边说神做所有人的神了，不只是做犹太人的神，也做外邦人的神。愿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所以神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他愿意万人都得救。好，那万人为什么可以来得救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舍得他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是 连接第四节所说的，神愿意万人得救啊。好，那万人怎么得救？不是说神说你们都得救了这样老实讲，这样天上的神也不公义了，不公义。因为天上的神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的结局，罪的公价就是死。天上的神他说你们都得救了，他就会被遭受到这个质疑，你这个不公平不公义啊，有罪啊，有罪啊，怎么处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舍他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万人才能得救嘛，万人才能得救。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这样神的公义才能站得住脚，这样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律法让人知罪，那罪人就要接受审判，罪的结局就是死嘛，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 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你看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归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就是这个代罪羔羊。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学生讲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说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成全律法，他是坚固律法。为什么？他满足律法的要求了，做了众人的赎价。好，那后面有继续谈到我们的神观了，说神只有一位，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个接续前面讲的，主耶稣怎么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我们的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中间人，中间人就是在两造之间的中介仲裁者，在神这一边代表人，代表人，在人这一边代表神，就是说，我们这样才能这个中间者就好像桥梁一样桥梁一样，来仲裁，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见证，这个中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中间者桥梁。所以主耶稣也说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天父真神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我们的中保了好，我们看希伯来书4章14节。希伯来书4章14节，希伯来书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真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中保。以前旧约时代人要献祭要敬拜神，就是要透过祭司嘛，透过祭司来献祭透过祭司来献祭赎罪那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一次献上自己了，就永远就不用再献了因为过去的先知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嘛过去的先知会更替会更换，因为带着肉体会死亡那耶稣基督永远不更替因为他是行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没有死亡这个隔绝了他不能被死所拘禁的所以他永远为大祭司为我们祈求所以这边说我们可以随时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祈求来得蒙恩惠得帮助。好，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前书2章第7节，这里就谈到为什么这样的祷告是美好的呢因为保罗说因为神为此目的差遣福音的使者保罗他就是往外去传福音的向外万人来做见证。所以第7节，我为此奉差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正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这个是连续的前面说要为万人祷告，为什么 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好，那万人为什么能 得救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这样我们才能得救嘛。好，那要使万人得救，不但是我们要祷告而已哈，我们要去哈啊，这个为万人祷告，我们要传福音给万人嘛啊，所以啊，保罗说哈，为此哈，和我们差派啊去传福音。啊，让人家啊教导人家相信学习真道啊，所以我们也要为哈、这个传道哈、来祷告了哈、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第四节，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哦，在这边，保罗勉励弟兄姐妹哈，哦，要祷告，而且这个祷告要恒切，就是说这祷告哈。哦、不能中断、哦、要养成祷告的生活、哦、好像过去的古圣徒一样、哦、好像那个大尼里一样、哦啊、每日、哦、三次的祷告了、哦、恒切嘛，恒切就是都没有中断，持续不断的、哦、祷告、哦啊、要恒切持续不断的祷告，就是要警醒，要感恩、哦、警醒感恩、哦、才能恒切的祷告。好、啊、不但为自己祷告、啊、也要为我们祷告、啊、就是代求啦、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啊啊、因为保罗他是往外传福音的、啊、做外邦人的这个使徒啦、啊、求神、啊、开传道的门，然后呢、啊、让保罗他们、啊啊、能以基督、啊、能讲基督的奥秘、啊、这个奥秘就是神的救恩计划啦、啊、就是外邦人、啊得救、哦、这个奥秘以前是不为人知的嘛、哦、那耶稣基督来、哦哦、他、启示我们、哦、他让我们能明白、哦哦、第四节保罗说、哦哦、为我们祷告、哦、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哦、讲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不要说、啊、不能颠倒哦、该说的话都没有说、啊、不应该说的话说一大堆、哦、那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为传道、啊、来祷告、哦、保罗说我为此、啊哦、奉差派嘛、哦、去传福音、哦、所以、哦、他请求大家为他祷告、啊哦、为传道 祷告、哦、开传道的门、啊哦、这是第一段祷告与事工、哦、我们先来看第二大段、啊、祷告与生活，这是连续的了哈，我们的祷告要有功效，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哈，虔诚圣洁的生活啊，才能让我们的祷告啊蒙神垂听。那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啊，哦，我们啊生活才有力道嘛，生命才有力道啊，所以祷告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好，那先对啊男人来教导啊，男人来教导。好，我们看二章的第八节。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这是对男人的教导，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的祷告、啊、要蒙垂听 就是第一个、啊、要无愤怒，第二个要无争论，第三个说要祷告。好，那特别对男人啊来教导了哈，虽然啊短短的一节啊，但是就是针对男人的一个特性哈、啊、来教导、啊、就是说男人比较容易动怒啊，与人争论啊，所以保罗哈、啊、是针对男人的弱点哈 来教导 容易动怒。好，所以要无愤怒。喜怒哀乐本是人情绪的一种流露了哈、啊，我们满意的事情啊，事情的这个结果是我们预期的，当然我们会很高兴嘛， 啊，如果这个事情是我不满意的，而且是我厌恶的，我要当发生的时候，你们当然会生气呀、啊。啊，会生气怎么办？这边说哈、啊，不愤怒，啊，不要生气。啊啊，什么不要生气呢？啊，我们看雅各，雅各书，雅各书一章十九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人都不人这个绝对都不会生气，没有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喜怒哀乐那个怒本来就是人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嘛，对事情的一种反应嘛，一定会的，那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动怒，这个生气不要犯罪，这边就告诉我们哈，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其实就不会动怒了，慢慢的动怒其实就不会动怒，慢慢的动怒意思是说。可以哈、这个控制情绪了，可以控制情绪，这个情绪管理了。如果一个人情绪管理不好，他动不动就会生气。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哇，奇怪，应该会生气啊，他怎么没有生气？有啦，他是气，有些是哇，一气来，他就可以控制自己，不能把这个情绪爆发出来，情绪控制，慢慢的动怒。啊，其实慢慢的动怒，他就不会动怒啊，可以管控情绪。有人会说，我跟你讲哈、三秒钟之后会生气，没有啦，生气啪，生气好、我们说翻脸好像翻书一样啊，一样快哦，所以生气马上就翻脸了，马上就动怒了哦。那可以哈、控制情绪哈、慢慢的动怒。好，当我们哈、动怒哈、要动怒就是心中有火嘛。心中有火、怒火嘛，所以才会动怒、如果我们在外面看到、有房子失火了，我们在外面看到房子失火，我们会做什么动作？打119，对不对？打119来灭火嘛。好，我们心中有火的怎么办？也是打119啦，圣经的119，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嘛，119，对不对？慢慢的动怒，告诉自己慢慢的动怒灭火啦、应该就可以控制情绪啊！圣经告诉我们要慢慢的动怒啊，情绪控制啊！再来呢，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当我们要动怒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主啊，求你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不要让我的情绪，不要让我的怒气当我的主人。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做主人哦，我们发怒的时候是我们的情绪在做主人，是我们的怒气在做主人。所以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刚刚、第一个就是打119嘛，慢慢的动怒，然后呢，主啊，求你的平安，让我心里有平安，你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这个做主哈，这个原文叫做哈，这个主宰就是掌控，掌控，裁判者了，裁判，有些时候哈，我们就是要自己来裁断裁判，没有，交给神了，交给神了，让神在我们心中裁判，让神来做主。用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不是我们的情绪，不是我们的怒气来做主、应该就可以、无愤怒了、人说我都不会生气，那是骗人的啦，人都嘛会生气 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跟我们预期差太多的 一定会生气、那这边说、无愤怒、好，再来呢，无争论，无争论。那如果我们没办法控制怒气啊，下面就是争论了。为什么会发怒？一定有事情嘛。那有事情，那我们就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嘛。理论嘛，你怎么这样做呢？这样做不对啊。 哦，就要理论啊，没有啦，这怎么样哈、哦？哦，然后哎，男人最要说理嘛，男人最会说理的啦，真的、啊，哦，就说啊，这个事情哦，应该是这样啦，我分析给你听啦，哦，这个就争论嘛，哈、哦，哦，然后圣经说这个争论哈、哦，他后面说也做哈、哦、这个疑惑啦，哦、疑惑。啊，为什么会争论？就是、哦、有疑惑的事情啊，哦，在别人争论啊，哦，在别人动怒啊，啊、哦，好，所以这是连贯的哈、哦，无愤怒，无争论。如果有愤怒，就会有争论了。啊，如果我的愤怒没办法控制，那我的这个我们这个争论也没有结果，哎、哦、啊，怎么办呢？就是第三个啦，要祷告了。要祷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这我觉得圣经写的蛮有意思的哈。一般男人哦，那个生气的时候，当然他就话很多的，他一直讲一种，平常是话不多了啊。但是如果愤怒起来哈，啊开始哈在那边争论的时候哈，开始在说理的时候哈，哎，话就很多了，话就很多了。啊、当、哦、男人没话讲的时候，没话讲的时候、哦、为什么会动手？真的、哦，男人的软弱是这样哦。哎啊、有些、哦、有些那个男人、哦、打女人、哦、就是这个这个因素啊、哦、啊，这是不对的，很糟糕、哦啊、那有些、哦、这个女生被打、哦、有些时候。可能这个有些观念、哦、还是要知道一下。男人当男人、哦、有些时候男人、哦、没有讲话的时候，就是他理亏了，他理亏他就不敢再讲了，他不敢再讲、哦、他就 没话讲了，他、啊、没话讲、哦、有些女生、哦、咄咄逼人，你看啊没话讲了、哦、你再说啊，你看啊没话讲了，你再说啊、哦、啊，有些男人会警告说，你不要再讲了啦，你要讲、哦、我就动手啊。好啊，你动手啊，你动看看啊，啪就打下去了。嗯，好、哦，这个是额外的了哈。啊，因为注目教会看很多啊、哦，所以这边就告诉男人哦，无愤怒啊，再来无争论。哦啊，如果这两样都还控制不好，赶快要跪下来祷告了。啊，不然呢？哦，会举起手来哦。啊，这边是说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哦，不是举起打人的手。啊、哦，举起圣洁的手啊，随处祷告，啊，好，啊，后面说呢，啊，这个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哦、啊，这样我们的祷告神才会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哈、啊，才能哈、啊、来止息这个前面的争论跟愤怒，啊，所以这也是教导哈 啊这个男人哈、啊，我们的生活就是啊。要无愤怒，要无争论，然后呢，举起手祷告，啊，不是举起打人的手。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好，这里哈、哦、说要做丈夫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啊、哦，按情理哈、哦，有情有理了，啊、哦，夫妻要有夫妻情，夫妻如果没有情了。哦，咱台语讲哦，翁某有翁某情，哦，有情有理。如果没有情了，夫妻没有情了哈，会讲理，会讲理哦。哦，啊讲理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哦，大家做好讲，查甫做好讲的哦，要讲理，男孩子很会讲啊，哦，很会讲，哦，好。那啊，其实这个理哈、哦，这个理是圣经的道理了，哦，不是我们自己的理啊。哦，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情理法就是这个意思啦。啊，要先讲情。如果有情齁、啊、我不会讲理啦、啊。有情我绝对不会讲理。啊，不管谁对谁错啊，有情不会讲对错啦，有情不会讲对错。啊， 我太太拄好情，我先生拄好情，我哦有情，翁某情有情有情，开该该讲哦，怎么会跟他讲说哎啊谁对谁错？不会，有情就不会讲理。好啊，如果讲理又讲不听，哦讲理还讲没办法，那就讲法了，就跑到法院去了，有没有？情理法就是这样。哦，所以这边哦说只讲两样而已啦，情理啊，这个理就是神的真理啦，道理啦。哦，翁某爱用翁某情啦，爱用情理啦，爱讲情理啦。哦，不是讲家己的道理啦，哈、哦，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好、哦，好啊，这个情理又另外一个用的意思说知识啊，啊、哦，知识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哦，男人就比较这个理智嘛，女人就比较这个情感导向，男人是问题导向嘛，问题导向就是要解决问题嘛，分析问题要解决问题嘛，哦，这样子。哦，啊，女人是情感导向，啊，男人是问题解决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嘛。那女人是问题解决完了之后还有感觉嘛？那感觉还在啊，哦，这不一样啊，哦，好，所以这边说什么？因他比你软弱，他就是太太，啊、哦，女人啊、哦，太太比男人软弱，啊、哦，这边说他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好啊，他比你软弱，后面那句要说什么？要敬重他。他比你软弱，不是哈、哦？要看清他，藐视他。奇怪，哎，我这分析道理给你听了，你都听不懂啊！啊，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子的啊！哦，啊，女人就是说，她不是要让你分析事情，这个意思，她是感觉的，就感觉就是这样，感觉这不好啊，哈，是这样，所以你还是要敬重她。好，后面说什么？祷告啊！好，这个过程当中要祷告啊！哦，所以后面结论说，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你看他那个重点哦，那个结论也是放在祷告，哦，要祷告了哈，求神哦，赏赐我们智慧，哦，那我们哈、哦、这个男人哈、哦、无愤怒无争论哈，哦，举起圣洁的手哈，随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就是圣洁的手。好，那我们有圣洁的手，当然就是我们啊这个生活有没有虔诚。好、哦、我们没有虔诚。好、哦、我们生活虔诚，我们举起的手才是圣洁的手嘛。好、哦、那我们才可以齁、哦、随处祷告。好、哦、随处祷告就是随时随地哦。好、哦、随时随地的祷告齁、哦、就是保持祷告的生活。好、哦、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我们要随时祷告，那怎么随时祷告？这边说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啊，我们才有办法随时多方的祷告。随时就是不管哪个时候，多方不管哪个地方。不管哪个地方，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随时多方祷告，养成祷告的生活，保持祷告的生活，所以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然后警醒不倦，靠着圣灵才有办法警醒不倦。如果没有靠着圣灵呢，我们人带着肉体都是有软弱了，立志要祷告可能一个礼拜了，可能一个月，慢慢的就开始有惰性了嘛，慢慢的一个礼拜才祷告一次嘛，慢慢的一个月才祷告一次啊，就是这样，所以这边说要靠着圣灵，我们才有办法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才有办法保持警醒啊，这是对男人的一个教导啊。好，我们再看回来对女人教导啊，从九节到十五节。好，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先谈到女人的装饰啊。好，第九节，我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华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好，那个第九节哈、啊，就谈到哈、啊，我们这个女人哈，这个服装哈、仪容哈，要合乎圣徒的身份的一种服装。 说要廉耻，要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廉耻就是廉洁之耻，廉洁之耻就是指着一种被高贵的羞耻感所约束的一种心态，表现出来就是温文有礼啦，谦虚啦，矜持的一种举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服装穿起来，高贵。如果呢，像外面流行的，有些哇，布料切一大块啦，露胸啦，露背啦，露臀啦，就觉得这样丢脸呢，羞耻呢，但是你看一般大众不会啊，觉得说这个是流行啊，这个是好看啊，怎么会觉得说缺少一块布呢？所以现在这个布料越少的衣服反而比较贵的，布料比较多的衣服好像比较便宜，奇怪。好，第二个就是自守，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本分本性，是指着一种清明的谨守的心思，对自己的行为能节制，自我节制自守，守住自己的本分，守住自己的本性。对呀，我是基督徒啊，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样子啊？可以守住自己的这个本分跟本性，男生有男生的穿着，女生有女生的穿着嘛，那我们看看现在乱掉了，这个女生哇穿这个打扮的像男生，还有些男生打扮的像女生，这个不合乎这个我们的身份嘛，我们的身份。所以要自守，就是守住自己的本分，自己的本性。对啊，我是男性，我是女性，我是基督徒呢，好，再来正派，就是合乎规矩，整齐有序，端庄合宜，正派的衣服，不是奇装异服来的很奇怪的一种服装，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这个服饰，服装不可以袒胸露背露臀啊，衣不蔽体啦，不可轻浮啊，腰制啊，引人遐思啊，要整齐要清洁啊，那也不要破损邋遢啊，大方得体啊，跟我们圣徒的体统相称，那衣服的色彩要典雅朴素啊，不以鲜艳华丽啊，不要故意奇装异服啊，引人注目。这是女人的一种服饰她的服装了好，再来说，不要以编华、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编华不是说女生都不可以编华，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这个编华就是说过度的讲究发型太超过了不是说都不可以上这个美发店让人家去整理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过度了太讲究发型了，浪费许多的时间，浪费许多的金钱在这个美发上面去弄头发浪费时间，浪费太多时间，浪费太多的金钱太讲究了。好，再来黄金珍珠呢就是说指着贵重的珠宝和首饰的包括耳环项链手镯戒指等等贵价的衣裳不是说我们都只能买那个路边摊的啦，罗贝塔的路边摊百货公司的那个服装我们不可以买，不去买，不是这个意思啦他这边所说所谓的贵价的衣裳是过度的奢侈过度的奢侈的这种服装好，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发型要自然顺点就好，不要标新立异不要浓妆艳抹了当然我们要出门当然也要注意礼貌嘛那个我们基本的那种服装我们的打扮也是一种礼貌所以可以自然适度的一种轻施稍微化妆打扮都 OK 了那戒指呢除了这个婚戒以外就是我们结婚的戒指可能比较少戴这个这些装饰了那如果可以的话不要戴也 很好了，就是说戴着戒指啊，要做平常的做家事啊，工作也那个碍手碍脚嘛哈，那如果要戴也不要哈，太珠光宝气了哈，那我们的服装的材质哈，以经济实用为主来考量了哈，所以就是说不要过度讲究了，但是不是说啊都不要讲究，不是哦，过度讲究。我们来教会聚会啦，我们去参加宴会啦，参加哈，这个外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典礼啦、场合啦等等，我们大概也要注意我们的服装仪容啊，也不能随便啊，好，第十节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用善行来装饰啊。我们看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重要的是用善行来装饰，不是前面那一些哇奇装异服啦，那些贵重的衣服啦，那些边华黄金珍珠啦，这些来装饰。当然圣经不是说 那个都不需要，是不要超过，不要太看重，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里，不要花太多金钱在那里。重要是用善行来装饰，就是出自内心，表现于外在良好的一种举止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内在美。不是用外在美要来衬托，不是，那个内在美，那个内涵，我会觉得典雅高贵，让生命的一种内涵自然的流露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种德性当中了啊。圣经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太过分注重自己的外貌，应该更多着重于内在的这种品格，以及有品格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德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廉耻啊、自守那种内在美，有这个内在美，我们就有那种善行，善行就是外在美，内化的东西一定会外显，所以我们有句话说，成于内，成于内就会行于外，内化的东西，我们内化就廉耻啊、自守啊，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外在的善行，外在美。圣经说这才是与自称为敬神的女人相宜啊。好，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到十四节，女人的角色啊，女人的角色。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里就谈到女人的角色。第一个，要沉静学到一味顺服。那个一味就是完全，完全的顺服，要安静，沉静学到完全的顺服。然后说呢，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讲道，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女生不可以讲道哦。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那个保罗这样讲就是后面那句话，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不许讲道，就是说教训人，不是说他不可以讲道了。不可以讲到。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好，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好像这个 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啊、所以、就是角色的问题了、啊、神、啊、设、啊、神、啊、这个造男造女他、啊、给、啊、这个男人的角色女人的角色、啊、所以这边说要沉静学道、啊、完全的顺服女人就是、啊、要顺服、啊、那男人就是要爱、啊、爱妻子、啊、然后呢哦、我们刚刚讲的、哦、那个可能彼得前书三章那边、哦、因为妻子比你软弱嘛，所以你要敬重她爱她、哦、更要敬重她，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好，那这边特别谈到、哦、不许你们讲到，不是说不可以讲到了、哦、就是说我、哦、用教训性的、哦啊、来讲到了、哦、来教训人。这是当时的那个环境背景嘛，当时的希腊社会提倡女权嘛，男女平等嘛，男女平等，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信主的这个外邦的妇女在聚会当中也一反这个教会过去的一种传统圣经的教导，他也要随意的发言，把那个外面那个女权也带到教会来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十四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三十五节，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是我刚刚讲那当时的一种环境背景了、所以把外面那种女权高涨提倡女权的那种方式带到教会来，所以整个都乱掉了。所以当时才说这个妇女不宜在这个会中讲到，不是说不讲，就是用那一种那个高于男人然后用教训教训性的这样再讲到了所以这样就许多这个妇女说长道短啊，好管闲事啊，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提摩太抱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十三节，并且他们又懒惰，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该说的话，好，这边就谈到当时有一些这个妇女这个哀家闲游啦，说长道短啦，好管闲事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没有这个像上面所说的沉静学道啦，一味顺服啦然后呢当中也有一些人受了异端的迷惑那个女权高涨那个比如说这个那个人本主义啦，自由主义等等这些然后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给魔鬼留地步，也受了异端的迷惑。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对于当时就有这一些事情的发生了当然，他有那个时代背景了我去大陆好几次我发现哇，大陆大部分都是女生这个姐妹在讲道，而且我发现姐妹讲道不输这个弟兄那大陆大概也都是姐妹在当负责人 我有一次哈，我到那个山西的造城哈，那次他们是换届哈，他们那个负责人哈，我们改选他们说换届了哈，换届选举，然后新任负责人讲师，那个区域大概来了100多个哈，100多个人参加，我发现哈，姐妹有60多个人，弟兄才30几个人，3:1啦，3:1。大部分的家务都是女生，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当然它有当时的环境背景，那感谢神，我看台湾最近，慢慢也有很多姐妹在讲到，又有姐妹当，过去我们姐妹当负责人大概就是财务啦，还有慢慢现在有资讯啦，因为我发现现在我们也有姐妹当家务的，也有姐妹当这个总务的，感谢神啊哈，这个是圣经这边是讲那个过去的一个背景但是也是告诉我们男人女人的角色我们自己要自守了哈，我们自守，我们这个本分，我们的角色我们要这个自守，我们才能合乎圣徒的体统哈。好，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前书2:14。2:14，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好，为什么禁止当时这个女人讲道，就是她辖管男人呢？好，13就有谈到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好，这是神创造的一个特质，男女被造先后次序，反映神对人的心意，这个职分职责，所以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男人是头，所以这个头不是花花世界的头，这个头是带领的头，负责任的头，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个弟兄跟我讲，我传道我在最近家里很多事情让我头很痛，我当然啊，当然你头要痛啊，不然你太太头要痛啊，你是头啊，当然你要头痛啊，我们是头嘛，好，所以男人是头嘛，好，14，好，根据过去这个犯罪的事实嘛，14，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好，那夏娃被蛇引诱犯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顺服丈夫了，让丈夫做头。照理讲应该这个蛇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一听跟过去神跟我们讲的不一样，他应该回去赶快回去跟他先生讲啊，哇，亚当啊，哇，那个蛇跟我讲什么呢？说可以吃呢，吃的不会死呢。亚当说没有啦，你被他骗了啦。神告诉我们说吃的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一定死啊。结果他没有让先生做头嘛，让先生来决定嘛，也没有商量嘛，他就被引诱啦，然后他就自己摘啦，摘了吃了之后又拿给先生吃嘛，好，所以14就谈到这个犯罪的事实，就是说讲到前面女人就是要神经学道嘛，为了顺服嘛，当时夏娃会被引诱犯罪，就是没有让丈夫当头嘛，没有顺服啊。好，15，蒙福的应许啊。15说，男儿男儿就是针对前面讲的男儿如果有这样，前面有这样做的话男儿，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边特别谈到在生产上得救因为犯罪之后就被咒诅了。好，那如果现在像这边所说的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个咒诅会变成祝福了。好，我们看创世纪的3:15。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他的苦楚，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啊，所以啊，这个人犯罪之后啊，女人生产了啊，就要受痛苦了，哦，怀孕的苦楚啦，生产的苦楚啦。好，那天上的神说哈，女人若长存信心，长存爱心又圣洁是什么？长存信心就是啊，着重在向神啊，就是要信从神啊，信靠神。那长存爱心呢啊，着重在向人啊，就是哈啊，要爱人嘛哈，就是要爱神爱人啊，亲爱众圣徒了哈。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长存信心，长存爱心，啊，这一节就可以解释了，啊，要信从主耶稣，要亲爱众圣徒，啊，然后呢，圣洁自守就着重在自己，啊，所以，啊，这有三方面了，啊，长存信心就是向着神。啊，长存爱心就是向着人，啊，圣洁自守就向着自己，啊，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四节，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圣洁自守就是这个意思，啊，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啊，要成为圣洁就是，啊，有消极跟积极的，消极的就是要远避阴险，远避，我不要去靠近，我不要去靠近他，啊，那积极的呢，积极的就是，啊，我要追求的，我要努力的，我要去做的，啊，消极就是不可以去做的啊，不要去做，就不要去接近他，连接近都不要接近啊，远避淫邪啊。积极的呢，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如果是这样呢，啊，就在生产上得救啊，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哈，扮演好女人的角色，扮演好母亲的角色，那就可以得着真正的幸福跟喜乐啊。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了，啊，哈。啊，所以第二章是谈到哈啊，这个敬虔的祷告啊，祷告啊就是一个事工啊，就是哈啊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哦。那我们祷告要蒙神垂听，我们祷告要得到力量啊，就是说我们要过着哈虔诚的祷告了哈哦，我们啊自己的本分啊我们要做好啊，这样的我们的祷告才能垂听啊，这样我们哈啊的祷告。哦，我们就可以在生产上，我们就在我们的啊这个职责上，女人的这个身份上，母亲的这个身份上啊，得到神所应许的啊这个福气哈，在生产上得救啊。以上就是我读经的心得啊，跟大家分享。